现在重新开始翻译一下。想象有人站在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外，欣赏它的建筑，听见微弱的歌声回荡，看见人们带着敬畏进去，然而他自己却从未踏入其中。他远远观望，却从未亲身经历里面的美丽与震撼。可悲的是，今天许多人对敬拜就是这样，他们站在外面评估音乐，等待个人情绪被挑动，却错过了教堂圣所中真正的威严。启示录第四章打开了那扇门，使徒约翰并不是被留在门外远远观望，而是被召唤穿过那扇门进入天上，而他所看见的不是他自己，不是教会，也不是有天使来服侍他，而是一个宝座在宇宙的中心，不是人，不是文化，甚至不是教会，而是神自己在圣洁中掌权。天上众军聚集在那里，不是为了被娱乐，而是为了服服，摘下他们的冠冕，高呼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一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敬拜是由地上的观念塑造，还是由天上的意象塑造？基督是否居于敬拜的中心，还是是我们自己在中心？今天我们要从启示录第四章看到三个荣耀的真理。第一个，掌管万有的宝座，第一到三节。第二个，永不停息的敬拜，是从四到八节。第三个是承认神，承认神配得的崇拜，是九到十一节。让我们与使徒约翰一同进入那敞开的门。第一点，首先我们来看那掌管万有的宝座，启示录的四章一到三节。第一节上半节说，起初是那敞开的门，显出神的主动。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约翰以此后开头，把这个意象与之前写给众教会的书信连在一起。那些教会正在经历试炼，有的冷淡退后，有的遭受逼迫，有的妥协，有的至死忠心。但现在画面转移了，地上的困扰渐渐退去，天门大开。约翰看见一扇门，并不是他自己打开的，而是神为他打开的，这显明了恩典。我们不是靠自己爬上去见神，而是神向我们伸手下来。敬拜不是从我们的功劳开始，而是从神的怜悯恩典开始。在古代，一扇敞开的门象征着王室的接纳，所有人所设立的宗教都要求人完成仪式才能亲近神。但福音的宣告是神亲自打开道路，所以若你今天在这里，要知道这不是偶然。神打开了那扇门，不是因为你配得，而是因为他本为良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已经忘记了，敬拜其实是神的邀请。多年前有一个主日，我疲惫而且心里冰冷地来到教会，但当宣召经文被宣读，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诗篇一百篇四到五节。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神并不是在等我感到配得才欢迎我，他早已打开那扇门。就像摩西在荆棘火焰前站在圣地，并不是因为摩西配得，而是因为神呼召了他。所以我要劝你，不要等你觉得配得才来，来吧，因为他呼召你，进入吧，因为基督已经裂开了幔子，敬拜吧，因为他已经为你开路。接着是号角般的声音，显出神的主权计划。 第一节的下里面是说了关于号角般的声音显出神的主权计划。第一节下的经文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所听见的声音如同号角，清晰响亮，充满威严。神并不是在轻声呢喃，而是发出王的宣召。正如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在西乃山说话的声音如同号角，使全山震动。在这里，这声音同样宣告，天上的王呼召他的仆人上来。你上到这里来，并非只是神的邀请，而是他的命令，叫人从地上的混乱中抬头，从神的角度观看真实。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很随意地对待敬拜，唱歌、坐下、听到，圈里却没有参与，可能现在所做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在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启示录四章一节那句你上到这里来时，这句话击中了我。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敬拜就是进入神至圣的同在。从那以后，我不再轻视敬拜，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因为基督配得。所以在今早，我想问你，你是否活得好像神并没有在你生命中掌权呢？启示录的第四章告诉我们，神仍在宝座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正如约瑟在苦难中仍然信靠神，我们也必须相信，哪怕我们还不明白。当人生感觉不确定，当试炼临到，当恐惧升起，请记住这一点，号角般的声音至今仍在响起，呼召你的仰望，定睛耶稣，注目那位永远掌权的主。然后我们来到宝座本身，显出神的荣耀。第二到三节，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我要我们在座的人特别的留意宝座这个词。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常常看见关于战争的新闻，炸弹落下，孩童哭泣，大楼化为尘土，有父母怀着在空袭中失去生命的女儿逃命，难民背井离乡，只带着身上的衣服，政治领袖在发表讲话时，地面却在坦克与导弹的轰鸣中震动。再加上经济动荡、地震、洪水、街头的不易，这个世界仿佛失控了一般。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会问神在哪里，甚至有人讥讽说，如果神坐在宝座上，那他一定睡着了。我在我兼职服侍的养老院里常常听到类似的话。但是朋友们，约翰的意象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在一切混乱之中，天上的宝座并没有空着，而是有人坐在上面。约翰看见的不是一个倾倒的椅子，也不是被遗弃的宫殿，而是坚定安置的宝座，且有一位坐在其上。神没有退位，他没有辞职，他从未失去掌权。就像孩子在暴风雨中奔向父亲，我们也被提醒， 我们的神仍然坐着为王，统管洪水，在诗篇29篇10节里说。这样的意象不仅是给约翰的安慰，也是给我们的。当世上的国度震动，当你的世界崩塌，当你快要绝望时，抬头看那宝座，看那坐在其上的那位。第三节说，看哪，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约翰并没有描述神的面容，而是描述他的荣耀，耀眼如碧玉，晶莹剔透，深红如红宝石，宝座周围环绕着绿宝石般的彩虹。这些宝石代表什么？它们每一个都启示神的属性，也启示我们该如何回应。碧玉代表纯净与圣洁，神是绝对圣洁的，我们是否在追求圣洁，像他圣洁一样呢？红宝石指向公义与审判，指向公义的审判与救赎。神看见一切不义，但他将愤怒倾倒在基督身上，代替了我们。我们是否悔改并信靠他的怜悯？绿宝石般的彩虹让我们想起神的怜悯与约的信实，就如创世纪九章，神与挪亚的立约，看到彩虹，神就不再用洪水灭世。在审判之中，这个宝座仍被怜悯所环绕，你可以坦然来到他面前，无论你有多么的破碎，多么有罪，他仍有恩典。在一个被罪与忧伤笼罩的世界里，仰望宝座，它是荣耀的，是公义的，也是满有怜悯的。当我们看见那掌管万有的宝座，那满有能力、圣洁与护理的座位，我们接下来要看天上的回应，那永不停息的敬拜，呼召我们也匍匐敬拜。所以我们来到第二点，约翰看见天上与天上的敬拜永不止息，启示录四章四到八节。首先是长老们所代表的得属之教会，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约翰看见24位长老围绕在宝座四周，这数字象征神完整的子民，旧约的12支派加上新约的12使徒，换言之，他们代表着所有蒙恩得救之人，那些因着信基督靠恩典得救的教会。他们身穿白衣，代表的并非他们自己的义，而是神所赐的义袍。白袍是礼物，是称义，神宣告罪人为义，并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罗马书五章一节。 他们头上的冠冕并非君王的冠冕，而是得胜者的冠冕，象征神赐给忠心之人的赏赐。这不是因我们的功劳，而是因为基督已战胜罪恶与死亡。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里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朋友们，你今天坐在这里并非偶然，神引领你，借着他的话语呼召你，即使你觉得自己很远。若你属基督，就要记得你是披戴他的义袍，你的救恩是稳固的，因为是他在保守你。所以无论这是你第一次敬拜还是第一千次敬拜，都当带着信心来，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依靠那位为你代求的基督。接着是雷轰与七灵之象，显出圣灵的同在。第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从宝座中发出雷声与闪电，这让人想起在西奈山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到十九节神颁布律法的时候那令人站立的景象。这表明神不可轻慢，他是圣洁的，他的同在叫人心存敬畏。接着约翰看见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燃烧，这象征圣灵的丰盛。为什么是七呢？因为在圣经中七是完全与完美的数字，所以神的七灵并不是说有七位圣灵，而是指那位独一的圣灵的丰满。参考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换句话说，圣灵就在这天上的敬拜中，他不是遥远也不是模糊的，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位。如今他仍在我们中间，在教会中运行，也在天上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难以敬拜，就求圣灵帮助你。它不是一种力量或情绪，它住在信徒里面，引导我们更爱基督。圣灵点燃我们的敬拜，责备我们疲惫的心，赋予我们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也让我们在敬拜中苏醒。你在唱诗或听到时心被触动，这不是情绪操控，而是神圣的邀请。所以我们要带着圣灵的能力来敬拜，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然后是玻璃海与四活物，显出神面前的秩序与受造界的敬拜，第六到八节。第六节上半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约翰看见一个海，但并不像我们所熟悉翻腾的海，而是平静如玻璃。在圣经中，大海常象征混乱、危险或邪恶，但在神的面前，海被止息。 没有任何风暴能够在他宝座前横行。这让我们想起耶稣在马可福音4:39平静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连最可怕的风暴都必须听他的命令。这图像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来到敬拜中，无论是公开的聚会还是私下的祷告，我们不是来到混乱中，而是来到那位掌权之王的安息之所。无论你的世界或内心正经历怎样的风暴，他们都无法触碰或扰乱神的宝座。敬拜是一种属灵的重整，提醒我们基督已经说了，住了吧，静了吧，万物都必须顺服。所以信徒啊，让你的敬拜从安息而来，而不是从焦虑而来。来到他面前，不是带着急躁的心，而是以敬畏的安静，因为我们的神掌权在完全的平安中。第六节下到第七节说，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约翰看见四个奇异的活物，全身布满眼睛，时刻警醒，充满光辉。这些活物代表受造界的全部，狮子代表威严与全能，牛犊代表劳苦或服侍，人代表智慧，鹰代表迅速与超越。他们不住的敬拜表明全受造界都该向造物主献上赞美。在这里我们被提醒，敬拜不仅是主日的活动，它乃是受造物存在的目的。每一个被造的都以其独特反映神的荣耀，我们也应当如此。无论你刚强如狮，勤劳如牛，聪明如人，敏捷如鹰，我们的恩典、力量和呼召都应当献上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敬拜仅限于诗歌或讲道。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在休息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都当反映造物主的荣耀。我们的敬拜应该是7天24小时的。第八节，最后是永不止息的赞美。第八节上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敬拜从不停止。昼夜他们不断地呼喊，圣哉，圣哉，圣哉， 在希伯来语中，重复意味着强调，三次重复表示绝对的完全与极致的程度。神的圣洁超越我们所能测度。他们称神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永不改变，他永远存在，他永远信实，也永远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敬拜是否还有天上那种敬畏，还是已经冷淡了呢？在天上，赞美之所以永不停止，是因为神的圣洁永不减少。也许你会想，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配得敬拜神的人，但真理是，你今日在这里并非偶然，那位在天上受敬拜的圣洁之神，如今将你引领至此，为成就他的旨意。若你已经信主很久了，那么不要失去那份惊叹，求圣灵重新点燃你的心，现在就加入那永恒不停的敬拜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为此而被造的。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神的宝座以及环绕其周围那永不停息的敬拜，现在我们要转向启示录第四章的核心，一首赞歌，宣告神独一配受敬拜的根本原因。一首赞歌宣告了神独一配受敬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创造了万有，使他成就他的旨意，并且他掌权直到永远。第三，我们看见那承认神配得的敬拜。首先是永不止息的天上的赞美，第九到十节。第九到十节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活到永永远远的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天上从未沉默，天上的敬拜不是根据情绪，不是看方便，也不取决于环境，而是持续不断的，不被打断，不被勉强，而是欢心、甘心的。那四活物不断赞美他们，给予荣耀，也就是承认神完美的威严、美善与圣洁、尊贵。这意味着深深的敬畏、臣服与惊叹。感谢就是因他是谁、因他所做的一切而发出衷心感恩。每当这四活物敬拜时，那二十四位长老 象征所蒙救赎的信徒立刻回应，他们匍匐在神面前，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在古代，冠冕是得胜与荣耀的象征，但在这里，他们甘愿把冠冕归还，因为连我们所得的赏赐都不是出于我们，乃是神的恩典。我们的救恩，我们每一次得胜，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借着基督而得。公元1555年，英国改革家尼古拉斯·雷德利因坚持真理被囚禁，在他与修拉蒂莫一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前夜，他却安然入睡。有人问他为何不害怕，他回答说，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在提主，并且知道他的主从天上的宝座掌权。雷德利是在火刑柱前仍有平安，是因为他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如同长老们一样，他愿意把自己的冠冕放在他脚前。如果你是初次接触信仰，这个画面也许显得庄严甚至遥远，但请不要退缩，反而要让它吸引你。神呼召各处的人来观看他的荣耀，并加入这天上的歌声，你就是为此而被造的。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那么今天这幅天上的图像要重新调整你的焦点。你的敬拜是偶尔的、匆忙的，还是随心所欲的，还是像天上一样带着欢喜与敬畏？真正的敬拜始于看见神的价值，真正的敬拜终于我们将自己全然降服在神的面前。每一个冠冕，每一个成就，甚至每一个苦难，都应该被放在他脚前。所以无论你觉得配不配，来吧，基督已经使你配得，让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财富都放在那宝座前，成为谦卑而又喜乐的敬拜。接着是承认神配得的宣告，第十一节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配得这词表示神本来就当得，并不是我们推举他为配得，而是他本身就配得。他的价值不取决于我们的意见或感觉。在约翰所处的时代，罗马皇帝要求人称他为主并敬拜他，以此表示忠诚。基督徒拒绝了，许多人因此遭受苦难，但天上的歌声清楚表明，唯有神配得我们全然的忠诚。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心里在问，我真的可以完全信靠这位神吗？答案是可以的。圣经中的神不像世人或领袖那样无常易变，他信实、公义、慈爱，他配得你一切的信靠，包括你的恐惧、你的疑惑、你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省察自己，是否有任何事物夺走了你心中的宝座？你是否比起信靠基督，更依靠你的事业、健康或努力呢？愿我们省察有哪些偶像需要被挪去，也愿我们快快悔改，因为神乐意接纳谦卑回转的人。 让我们的生活不止嘴唇说神配得，会使我们的选择与行动也见证他配得。第十一节下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神配得的根基。因为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为什么配得？因为他是创造主，一切包括天地人和你自己，都是因为他的旨意而存在的。其他宗教常说，神只打架，打物状才有了现今世界。但在此，我们看见一位圣洁至高的神，他创造万物，为要彰显自己的荣耀，并为自己得着喜悦。说神为自己喜悦而创造，绝不是说他自私，反而是说你我存在有意义，你不是偶然，你被造是为了反映他的良善，让他喜悦。今天许多人的敬拜被偏好主导，喜欢什么诗歌，喜欢哪位讲员，感觉好不好？但启示录第四章把我们重新带回核心，敬拜不是我们从中得什么，而是我们向神献上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冠冕，以及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作为观众或消费者，而是作为被救赎的群体，要把冠冕放下，要匍匐敬拜。亲爱的朋友，你的生命不是错误，也不是巧合，你不是随机存在的。神创造你，也带你到这里，是为了他的旨意。你被邀请进入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一个根植于造物主的生命。基督徒啊，让这真理重新点燃你的使命感，你的工作，你的为人父母，你的服事，甚至你的受苦，这一切都可以献给神，为他的荣耀。最后，我要留给你们三个问题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活得好像神的宝座真的在管理你生命的一切呢？记得神的掌权不是抽象或遥远的，把你的忧虑、计划、每天的决定都交在他面前，即便你不明白，也信靠他的护理，让你的信心扎根于神宝座的真实中，用敬畏与信靠取代恐惧和焦虑。 二个问题是，你是否相信神的灵如今正在你的里面动工，赋予你真实的敬拜之心？每天求圣灵更新你的心，带领你在真理与能力中敬拜。无论你感觉属灵枯干或炽热，充满活力，都要依靠他的同在来引导你。切莫靠自己的力量敬拜，要依靠他圣灵的恩典来举心归向神。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活出一个为神荣耀而被造的生命呢？让我们来思考，你的生命是神的礼物，为他的喜悦与荣耀而创造，把你的时间、才能、资源奉献与他的事工，回应你的使命，为神的国度活出一个有目的的生命，将你的一切当作敬拜献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生命应当在永不止息的敬拜中度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你并不是那抽象的遥不可及的那一位，而是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感觉到绝望、感觉到焦虑的时候，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把我们的一切交托在你面前。求主，你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每一天更新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向你献上完全的敬拜。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为你的荣耀而所创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也让我们能把我们的生命活出真正荣耀的敬拜来。当我们从教会中离去，也求主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继续塑造我们的生命，天天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